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我们著名的网球选手张帅的教练刘硕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我们的刘硕教练给大家打个招呼。
西雅图的中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硕，非常高兴来到这个直播，也非常开心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执教经验，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的畅谈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很多业余网球爱好者对于网球、对于青少年教育这一块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梳理。
对，就是在今年澳洲的这个网球公开赛呢，张帅获得了这个大满贯的冠军，我们都很为他和您感到开心。我们都知道这对您和张帅来说呢都是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荣耀。所以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这个华人的这个教练，怎么样能带出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网球选手，拿到这个大满贯的冠军。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在网球领域里边大满贯的冠军确实是应该说堪比足球的世界杯，就是这样，因为是网球比赛里边的最高殿堂。非常荣幸也非常幸运的是，在张帅这么持之以恒默默努力的这么多年当中，最终拿到了这个大满贯冠军，而我可以跟他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努力、一起奋斗、一起工作，这是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同时呢，通过这个事件、这个事实呢，也再一次的证明了，其实，当然之前李娜包括彭帅他们都在大满贯当中都拿过单打、双打的冠军。我觉得，从张帅身上这一点呢，再次验证了是，咱们中国人其实是完全可以在网球这个领域里边取得非常高的成就的。过去曾经咱们始终认为咱们中国的网球水平可能比较落后，有一些的自卑啊，或者说是有些的不自信。但是我觉得，通过这几年，就是中国网球选手，尤其是女子选手，在这个国际网坛不断的创造出这种佳绩，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些中国网球人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为此感到振奋。所以，西雅图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加热情的去投入的。敞开你们的胸怀，让你们的孩子去接受网球这个训练，也会为你们的孩子将来带来非常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
对，我相信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肯定有很多的家长会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接触网球这项运动，然后更加了解网球这项运动。那么因为像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因为生长在两种不同的环境当中，所以你能不能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中国跟美国，这样不同的环境训练这种青少年的网球，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呢？包括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问题，我相信不仅仅是西雅图的家长，应该来说是全世界华人的家长都非常应该说是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青少年网球这个培训或者说是训练体系啊，它是应该来说是非常严格的，或者说是在体制内的。很多孩子他们在从 6、7岁、7、8岁开始接触这个业余训练以后，慢慢的到了10岁、11、12岁，可能从我们那个年代就开始进入体校，然后到后来的这个体工队，所以他们对于网球来说，我认为在青少年时期的训练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咱没有办法说褒贬不一吧。我认为一个特别突出的是基本功比较扎实，因为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几乎放弃了文化课学习，网球的这个训练占据了我们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这个不仅仅是在网球，在中国举国体制的这个体育里边，其他项目也都如此，乒乓球、足球、羽毛球、体操等等都是这样，都是这么一个路径成长起来。那么好的呢，就是会让中国球员的基本功啊特别好，特别扎实。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有一些些不好的地方呢，它是有一点透支了运动员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因为你如果过于的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专注于只打网球，其实也没有其他的爱好，或者也没有其他的体育训练的话，这个孩子他时间长了，这个就跟一个皮筋似的老绷着吧，他有可能他就折了，他就可能就断了。所以还得慢慢的逐渐到了他们成年，到了他们18岁成年以后，他们可能就会导致对这个项目的热爱或者说那种渴望就缺失了。因为总在球场上，然后呢家长或者说是教练或者说这个地方队省队，比如说你来自于北京北京队，或者你来自于四川四川队，来自于云南云南队，就是当地这个协会球队的给你的压力或者对你倾注的期望也很高。慢慢的吧，我觉得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到了18岁以后就没有更多的热情去再去释放，而且对这个项目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的这种逆反或者说抵触。那么相比于中美两国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呢，美国孩子呢，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确定是必须要好好的上文化课。我之前呢也都在美国的网校也参就是阶段性的参加过这种工作，我也了解到就是这些青少年球员，包括我之前在国青带就是咱们的国青的队员去参加国际的青少年比赛，看到美国的那些球员，那一批成长起来的球员，就如现在就是如雷贯耳的 Madison Keys 和这个 Salone Stevens 这一系列的美国运动员，其实他们在他们青少年时期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很多美国的球员他们其实是想通过网球将来能够是作为考大学能够进入大学的一个敲门砖，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经典的案例，实际上是先上了大学以后，这个球员先进入大学的校队拿到了奖学金，在大学里边拿到了 NCAA 非常好的这个单打的这个名次，或者说是校队之间的这个校际的这个联赛，也得到了非常好的这种锻炼，其实他们的实战能力一点都不差。然后大学快毕业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们在逐步逐步的能够渗透达到职业。其实也有很多好的案例，比如说现在美国排名男子排名第一的 John Isner， 就是刚刚在2周前在迈阿密男单进入决赛，去年男单迈阿密冠军，今年在决赛输给了费德勒的，他以前就是大学的球员。包括那个 James Blake，他们也都是就上完大学他们再回来打职业，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耽误时间。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种路径其实非常好，因为很好的保持了孩子们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和这种激情，并且他们在学校能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营养方面的知识，或者说是这个康复方面的知识，甚至运动心理的知识，或者对世界他们了解的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像就是中国的运动员相对就比较单一枯燥。如果没有了文化学习以外，很多时间青少年时就是正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我认为应该是多种体育综合复合型的去发展他们的这种协调性啊，他们的这种敏锐能力啊，其实恰恰对于这个网球是非常更有帮助的。
对，就是其实就是中国跟美国就是网球方面的这个培训的模式什么的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过一会儿我们继续来采访我们的刘硕教练。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所以我们能不能聊一聊，就是这些年张帅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就是在训练网球包括打比赛的这个整个过程，包括张帅他又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呢？因为心理的调整啊什么的对球员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
对，我觉得其实无论每一项运动，不管是网球还是其他的项目，在这个一个运动员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走向他们的冠军的这个领奖台之前，其实都要经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和挫折。我觉得这也就是体育本身的最大的魅力，也就是我们从事体育人，我觉得我们有一种满满的自信，或者说是一种自豪的感觉。当你战胜了那些困难以后，你回头再看看曾经自己在那个困难或者在那个挫折跟前有一些犹豫，有一些失落，甚至说有一些退缩和懦弱的时候，但是经过你的努力，经过团队之间的这种配合，然后互相的激励，从而战胜了这个困难，最后你走上了这个冠军的领奖台，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所以我觉得张帅这么多年应该来说最大的让他最困惑，我相信大家其实如果都随便一上网都能搜到他。我们知道大满贯的比赛，他曾经在单打的这个里边连续14个大满贯，一年有4个大满贯，澳网、法网、美网、温网这四个，他有14个大满贯的 Major， 就是我们俗称叫正赛，英文叫 Major， 还有就 Qualify 就是预赛，我讲的是14次正赛，他连续14次的正赛第一轮输了。其实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可以说可能是创了一项不太光荣的记录，但是现在回头再看，这项不太光荣的记录恰恰是激励着他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克服困难，从而这一次19年他拿到了这么一个大满贯的冠军。我觉得张帅的这个成长经历或者他走过的路，也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了我觉得其实美国的孩子，美国的家长也应该培养孩子，就是能够让他们相信，无论前方有多么困难，无论前方有多么的艰险，甚至是潜在的再一次可能失败的时候，如果你只要鼓起勇气，努力的坚持往前走，不用担心别人会笑话你，也不用担心再一次的失败会去粉碎你的那种想去向前走，想去挑战的那种信念。而你只要向前走，只要一个声音在你心里面，我再来一次，真的其实奇迹一定会出现的。很多很多人，我认为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认为成功的人和不成功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成功的人经历的失败的次数要比别人多，多得多。而失败的那些人们，仅仅是在经历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以后，也许他就退缩了，他就焦虑了，他就懦弱了，而没有敢去尝试第七次、第八次。而那个成功的人并不见得比别人有多么高的天资和天分。我总在跟张帅讲一个故事，那就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或者说所有的中国家长，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也会都跟自己的小孩讲这个故事。可是这真的不是一个故事，我认为这是可以激励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每一个人各行各业，无论你是打网球还是学足球，还是去学音乐学艺术，或者是搞科学搞科研，如果具备这种信念，家长能够让孩子们参加体育锻炼、体育培训，能够从体育的精神里面学会了这种永不放弃，永远都敢去再去尝试一次的这种勇气，那我觉得咱们作为家长对于这个孩子其实是给予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嗯，所以就是其实这些体育运动员是非常值得大家钦佩的，因为他们常年的训练其实已经非常的辛苦，还要就是坚持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初心，就是一定要去拿冠军，这样一种心态真的是非常让人尊敬。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学习网球呢，确实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大家可能会想问，就是如果我们家的小孩现在年纪还小，大概什么样的年纪段可以开始接触网球这项运动？而且如果说是决定要去学网球了，是先上group lesson 好呢，还是那种私人的 private lesson 比较好？
我觉得我建议就是根据中美两国的这种文化差异或者这种培训，因为确实青少年选手，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带过大批的中国青少年选手，他们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成长为了后来的，都曾经为中国国少队、中国青年队甚至中国国家队去拿到奥运会的金牌。这些选手我觉得都给予我的这个执教经历，我觉得是我在跟他们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培训呢，我的看法是应该越早的让他们去接触这个项目，但是不需要 push 太多，也绝对不能只让他只做这一个项目。你比如说张帅应该是六岁左右开始打的网，接触到的网球。所以我觉得也有很多，你看比方说阿加西大概是也是很小，大概四五岁他就开始接触网球。所以我觉得能在四五六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萌芽的状态，你去让他感受，你去让他去玩，而不要让他觉得这是一种训练。如果他真的他觉得这是一种训练，是必须要去完成的一项工作的时候，会让他感觉到枯燥的乏味，一定要让他去玩。那么在美国呢，我觉得美国呢有他这个就是 USTA 的这个 program， 就是在几岁以下几岁以下他都有非常严格的这个一个培训的模式。每一个俱乐部，每一个教练，如果是 USTA 他们这个体系里边出来，他们都会严格的遵守这个训练的这个体系，根据不同小朋友的年龄、不同小朋友的身高、他们的当时他们那个年龄段的身体素质，而要采用不同的特殊的材料。那么从一开始接触网球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成人的拍子，也不能用成人的这种网球，因为这个我们要学会从孩子的世界去看这个世界。就是怎么讲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身高有1.8米，你站在1.8米，你看那个网子，因为球的网子不会变，对吧？它不会因为是小孩打了球网变了。可是如果小孩只有1米或者1.3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蹲下来根据小朋友的视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个网球场，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家长第一要保持的是耐心，而且第二要保持的是鼓励。我觉得这两项非常非常的重要，尽管也许他们一开始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的时候，希望家长们一定要给小朋友更多的鼓励。因为如果当你的责备已经写在了脸上的时候，孩子们他会很害怕，他会比较担心，他也会产生了自责。如果说 让他们在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害怕，那慢慢他就会讨厌这个项目。所以我希望保持住他们对网球的热情，五六岁六七岁让他们接触打那种小的海绵球，然后我们就是那拍的也得是短短的拍的，跟成人不一样。我们中国推广那叫就 short tennis， 就是短式的网球，它就是海绵球 ITF。大家可以去通过这个 ITF 的网站 ，ITF 什么就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网联哈 ，ITF 的网站包括 USTA， 你们可以上去看他们的 under eight， 就是在八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这个培训，他们有很多这个 program， 你们可以去看采用的什么样的教材，什么样的球和拍的，这些都是适合你们。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高、他的力量、他的骨骼不同的在发育了。那可以拍的慢慢的在变大，海绵球那个软球里边也分着黄色的、绿色的，各种不同的颜色是代表了不同的年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去根据，因为美国的网球确实很先进，它就是让孩子们首先不能让孩子们受伤，在打球这个过程中，如果很小的小朋友拿着成人的拍子或者成人的球去打，他动作的力度、速度他根本就达不到，而且很容易受伤。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对于教练的选择方面还是要参考小朋友的意见，就是可能有一些教练更有寓教于乐的那种形式，能够激起小朋友的这一种学习网球的这种兴趣。因为毕竟如果只是五岁左右的小朋友，可能没有耐心可以长时间的做一些基础训练啊这些。那么像网球这项运动其实对场地的要求还是挺大的，就是大部分的家庭，特别像美国这边的这种独立房，小区里面有网球场这种其实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就是如果小朋友想自己每天可以练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练习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比较小的一个 playground 也可以做的。
我觉得比如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建议小朋友还是应该去送到当地家就近的这种俱乐部里边，几个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人一多了以后，他的兴趣一定会产生，因为人的本性里面有一种竞争意识，如果你一个人带他在家里玩，一定的时间长了他会枯燥，可是你给他送到很多小朋友在那的时候，他会觉得今天是去玩，他今天到那他特别嗨，很多小朋友一起，今天我跑得比他快，明天他跑得比我快，哎，他就互相一比的话，这个竞争意识一出来了，慢慢的孩子就进步了。所以如果说，当然如果某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已经曾经有过网球经历的教学的，或者说曾经自己是运动员的，那我觉得他们应该非常清楚该什么样的一种条件下对孩子进行这个培训。在我讲的是大部分的家长可能没有过曾经的运动经历，那么我建议你们一定在小朋友小的时候把他送到专业的这种网球俱乐部里面去，跟着这个 USTA 的这些教练好好的去根据，就是一开始小的时候可能也许一周你只需要做一次的这个就是这个 private lesson， 但是呢可以多跟着做那个就是群体的训练，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让孩子的兴趣和这种竞争意识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随着孩子的这个技术水平的提升，慢慢到大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网球它确实它是一个个人的项目，它是展示一个个人的这个一个个人的能力，所以等他的水平具备开始去打比赛的时候，那么慢慢的可能你请私教了，这个私人教练的这个课时可能就会相对的要多一些了，因为必须得有针对性的训练了，因为你的孩子可能水平已经和别人不一样了，要么比别人好很多，或者说别的小孩身体力量又比你们家的孩子要强一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组里边去训练可能就会达不到那么好的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要随时观察，在孩子青少年的时期，家长对孩子这个跟随教练团队还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 在孩子小的时候还不能完全听孩子，他觉得好玩，这是一方面，但是家长一定要去评估训练的效果，看看孩子们训练以后竞争意识啊，或者说球的感觉啊，这些方面有没有了提升，尤其在孩子们在12岁以下，这个叫非常敏感期，敏感期训练孩子的灵活灵敏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如果这个时候在这么一个黄金的时期丢失了这种对于这个身体的灵敏性敏捷性的训练的时候，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在移动方面啊，或者说是这个时间感距离感这方面可能就会欠缺一些。
嗯，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在比较小的年龄段呢，大家还是注意培养小朋友的兴趣为主。那么当然也要就是去一些专业的机构，这样可以更知道就是网球这项运动平时是怎么样训练啊，这样也不容易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
没错。
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决定要把小朋友送去学网球，可以看一看周围离家近的有没有一些这些网球俱乐部，这样然后先让小朋友试一些课程，如果他觉得挺喜欢，或者是觉得能跟得上的话，那么可以继续再接下去一些更专业的训练。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其实你也谈到就是关于这个做运动员意志力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学了很多年，可是他最后因为一直失败，或者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坚持下来。那你觉得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小孩想要学习各种体育运动，如果说有想要放弃或者是打退堂鼓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怎么样去跟小朋友沟通，让他能够就是坚持下来，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
我觉得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专业，而且呢涉及到可能是一些更深层次的灵魂方面或者说是心灵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觉得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刚才你所说到的，孩子可能打退堂鼓了，不想接着训练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长要看，要来评估孩子不想坚持下去。第一种情况是他对这个项目完全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说也确实找不到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做一个非常，通常这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孩子只是对于这个项目还涉及的时间年限并不是太长，那么你可以跟你的教练坦诚的沟通一下孩子在这方面有没有这种造诣哈。这是一种，就是说他可能对这个项目确实没兴趣，这咱们不能说意志力就必须体现在每一个角落，不是，首先是他确实没这个兴趣，他在这方面也没有展示出很好的一个，他不热爱，那么比方说他可能除了练网球还有一个游泳，还有一个足球，或者还有什么高尔夫球，他那个时候他说爸我想打高尔夫球，这网球我不想打，那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去听他运动员或者听这个孩子就是本体的这个感受很重要，也许他在高尔夫或者在足球或者是在游泳方面他有更多的天赋，或者说有更好的这个运动能力，那你不妨观察，确实是这样的话，那 OK 没有关系，放弃，这是我说的，这是情况之一。还有一种情况就涉及到可能你刚才想问的这个是他确实对网球有能力，也打得非常好，但是由于可能近期比赛的状态，近期比赛的结果不太好，连续的输球，这个时候导致了他有一些动摇，不想继续打，这个跟刚才是有质的区别，是首先是他打了已经有很多的年限了，也体现就也表现出了这么多年对于这个项目的一种追求，或者说是一种天分，一种热爱，孩子内心是热爱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是什么呢，他是有一点点胆怯，有一点点自卑了，因为输了几场比赛而导致了他有点退缩，或者说有一点懦弱的表现，这个跟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是两种，对不对？
对，
是两种情况，所以必须得区别对待，你才能跟他讲到说意志力或者说是毅力的这个概念。第一种你涉及不到这个，你 你愣让他对自己一个不喜欢的东西去产生毅力，我觉得这是不公平。
嗯，
那就尽早放弃，我觉得没问题。但第二种这个情况来的时候，他是热爱的，他也付出了很多努力。那么家长在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让孩子去回顾一下他曾经赢过的重大的比赛，
嗯，
他曾经在这个项目中获得的一些成就，在这个如果说有一些奖状，有一些奖杯，甚至如果你们，我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尤其有在美国，如果他的比赛打得不错的比赛，再有一些视频，那让孩子不断的让他播放，
嗯，
那我觉得这会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嗯，
然后再给他们再找一些。其实这一方面我可能比较有经验啊，因为张帅那个时候连续输了这个14次大满贯，每一次从那个赛场，
嗯，
看到对手拿到赛点，每一次从那个赛场我们走回到那个休息区，我即将要碰见他的那段路，是我觉得是非常难走的一段路，很短，3-5分钟的路走过去，可是我觉得好长，
嗯，
但是你又必须得走过去，因为走过去你要跟他不得不去有一个赛后的小的总结或者说会晤，可是你真的不知一开始还不以为然啊，几次刚一开始参加大满贯没关系，都挺高兴的，能够参加大满贯正赛，可是这段时间跨越了8年，
嗯，
8年里在大满贯一场都没赢，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太光荣的历史，
嗯，
但是我真的每一次都在鼓励他，我甚至曾经我制作过一个视频让他看，他已经那个时候万念俱灰了，我制作过一个视频，就是我截取了几乎他所有比赛他打的精彩的球，
嗯，
他赢球，他赢完球攥着拳头怒喊的那一刹那，
嗯，
我就是截取那一可能1秒钟2秒钟，就是这一个精彩得分以后，全场观众为他加油，在中网或者说是在什么曾经他赢萨芬娜，那个时候萨芬娜是时任世界第一，很多他的一些经典比赛打得特别精彩的球，
嗯，
因为我觉得口述可能达不到那个作用，我就把它每一小段这个精彩的视频我给它截取下来，大概截了有个7-8分钟，让他去看，
嗯，
7-8分钟一直在看自己打的精彩的球，一直在看自己挥拳呐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所以说就是确实就是如果说小朋友。就是您的孩子有灰心的时候，嗯，首先您要先站起来，你要先坚强的面对，然后再去鼓励您的孩子，嗯，让他不要去放弃，因为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在最后的时刻却放弃了，其实嗯非常的可惜，而且你不拼一下，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最好是能做到什么样，所以嗯，今天非常开心啊，我们能请到刘硕教练能跟我们分享这些网球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给大家的建议，嗯，也希望听众朋友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嗯，刘教练再跟大家说些话，我们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
好的，今天非常高兴，再一次感谢主持人对我的邀请，很高兴来在西雅图的这个直播间与西雅图的这些或者说是更多的一些中文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咱们就是一个华人的网球教练，或者说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华人的网球运动员，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应该感觉到骄傲和自豪，让我们一起努力，无论是为了网球还是为了你们孩子。你们孩子的未来，我觉得体育永远会带给他们一种求生和竞争，而且变成强者的一种能力。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小莹主持的西城美丽说栏目。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 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